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钟国权被网判关押迫害致死，2021年下半年吉林市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宗数，曝光河北省女子监狱二监区监区长吴红霞的恶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2月6号，黑龙江省密山市法轮功学员钟国权先生在泰来监狱被迫害致死，终年72岁。2020年8月，他被密山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半。2020年3月，钟国权在密山市房山路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遭到国保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密山市看守所。2020年8月，钟国权被密山市法院非法开庭，被诬判三年六个月，勒索罚款10000元。钟国权上诉，被鸡西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参与非法庭审的人员有张莹、蔡红丽、贺凤贤、管云敏、马丽萍、刘洋、刘冰杰、陈丽萍。2020年11月，钟国权被送到鸡西市监狱集训队，后来又转到泰来监狱。年前，家属曾找到监狱要求保外就医，监狱说钟国权属于政治犯，不能办保外就医。2月6号，家人得到他被迫害致死的消息。黑龙江省泰来监狱作为黑龙江省暴力转化与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集中地，对拒绝写所谓转化四书的法轮功学员施行多种酷刑，如上大挂、架飞机、罚站、罚蹲、熬鹰、灌辣椒水、冬天双脚站在凉水里、关小号、锁地环、坐老虎凳、恶毒侮辱、谩骂等等。曾有多名法轮功学员先后在泰来监狱被迫害致死。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2021年下半年，吉林省吉林市法轮功学员遭各种迫害的至少有97人次，其中法轮功学员王桂英、刘永存被迫害离世，非法判刑7人，非法庭审8人，非法刑拘12人，非法拘留2人，非法批捕2人，绑架15人，骚扰44人，取保候审4人，流离失所1人。因中共封锁信息，没报道出来的迫害事实还很多。中共迫害法轮功已23年之久，现在迫害持续升级，各种监控跟踪等迫害手段阴暗险恶，连孩子与老人都不放过。2021年下半年，吉林市65岁至93岁的老人遭受各种迫害的情况占一定比例。76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桂英女士2021年7月被警察入室骚扰、威胁、逼供，致使身心受到巨大伤害，之后不到两周时间含冤离世。88岁的高级电气工程师辛玉良因为传法轮功被迫害真相、挂真相条幅被人诬告，后被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勒索罚款3000元。2021年9月，辛玉良老人被截入吉林省公主岭监狱迫害。76岁的法轮功学员温玉燕女士因为在集市上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乌拉街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2021年6月，温玉燕被非法判刑6年。90岁的法轮功学员蔡秀芳老人2021年5月在吉林市船营区西关冯家屯马市集被派出所警察强行架上警车，被关进派出所的铁笼子里。2021年10月蔡秀芳老人遭船营区法院秘密非法庭审。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女子监狱狱警吴红霞曾任河北省女子监狱六监区指导员、二监区区长。1999年7月20号，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以来，吴红霞甘愿充当江氏集团的替罪羊， 他曾采取关禁闭、体罚、殴打、电击、吊铐、冷冻、针扎、剥夺睡眠等卑劣手段，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2008年腊月，吴红霞以法轮功学员柴君霞不报数为由，将他叫到办公室，用电棍猛击他的脸部。柴君霞高喊法轮大法好，吴红霞气急败坏，举起电棍猛砸柴君霞的后背。见柴君霞不屈服，吴红霞又唆使犯人郭伟、马国凤等对柴君霞进行群殴，将他背铐起来，拽到外面吊铐到铁门上，让他只能脚尖沾地。当时正值三九天，寒风刺骨，柴君霞被冻了一夜。2009年，吴红霞对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张月琴实行暴力转化，逼迫他看诽谤大法的录像。因张月琴拒绝写所谓的体会，就被罚站到午夜一点。吴红霞指使犯人李娜、周安书用针扎张月琴，细针用完了用粗针，还打他耳光。张月琴的耳朵当时被打出血，只打到行恶者的手腕疼得打不动了才停止。吴红霞又令犯人们24小时轮番对张月琴洗脑。三个月后，看张月琴还不放弃信仰，又剥夺他的睡眠四天四夜，直到张月琴昏倒在地。之后又将他关进所谓攻坚组，继续迫害数月。张月琴已被迫害得神志不清，身体非常虚弱。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4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德国民众表示必须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加拿大多伦多中领馆前，女儿呼吁营救母亲刘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德国慕尼黑法轮功学员坚持每周在市中心举办活动，向德国民众介绍法轮功，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吸引许多路人驻足了解，并签名支持学员和平反迫害。冯·凯瑟琳是一位退休的心理医生，当他了解到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时，他马上签名支持制止中共行恶。他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谋杀，人们必须签名，这样的事绝不能接受。伊丽莎白是一位医生，当她看到法轮功学员在展示功法时，她说，法轮功学员的练功场面非常平静和安宁，非常美好。她认为活摘器官贩卖是个非常可怕的话题，中共不能迫害这些和平的修炼者，她也签名制止中共这种恶行。据明慧网报道，今年2月18号，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刘明元在中领馆前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营救被云南昆明当局绑架的母亲刘艳。日前，刘明元的父亲在国内收到了法院的传票，被告知刘艳即将在2月25号被非法庭审。刘明元在新闻发布会上呼吁中共停止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长达23年的残酷迫害，无条件释放他的母亲刘艳。刘明元是加拿大希尔丹学院动画系的中国留学生，他母亲刘艳被迫害前担任云南文理学院大学外语教学部主任、副教授。刘艳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去年9月再次被中共当局绑架，被关押在昆明市看守所，一直不让家属会见，律师也被拒绝探视。从去年10月开始， 刘明源在加拿大发起营救母亲的行动，引起了加拿大社会各界关注。四个月以来，刘明源得到了来自议员、媒体、教授、学校的帮助和声援。刘明源说，这场迫害已经持续了近23年，对自己国民的迫害所造成的悲剧已经千千万万，使无数原本幸福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他最后说，今天我向中国政府呼吁，立即停止对这群和平的信仰群体的打压，停止继续残害自己的人民，请立即无罪释放我的母亲刘燕。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岛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161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中共病毒的认识及如何过关的探讨，作者北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8号。中共病毒的爆发改变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形态，作为大法弟子如何面对这个病毒，这与我们在法理上的认识密切相关，而法理上的认识还得经过实实在在的实修来检验。这里我结合自己对中共病毒的逐步认识，交流一下自己有关的修炼体会，如有不当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对中共病毒的逐步认识。在中共病毒出现之初，根据有关媒体的报道和我对中共本质的了解，我很清楚地认为病毒是中共制造的，是害人的，常人社会将面临一场劫难，但是它侵害不了我，因为我有师父保护。作为修炼人，我们都很清楚，一踏入大法修炼的门，我们就是没有病的。如果出现生病的状态，那一定是宵夜、过关、旧势力迫害等等修炼中的事。中共病毒对于大法弟子来说是外在的因素，在大法弟子身上没有存在生存的环境。即使我修炼的再不精进，我也有师父保护着，所以我不担心这个病毒会害到我。基于这种认识，我就按部就班地做我手头上的大法项目，从来不担心自己会感染这个病毒，认为这个病毒跟大法弟子没有什么关系。可是我身边却有一些同修，甚至我认为很精进的同修，出现了不同形式的中共病毒症状，有的甚至还相当严重，还有些同修带着中共病毒的症状离世了。这再次冲击了我对中共病毒的认识，让我不得不从法理上更深刻地认识这个病毒。通过认真学法，我悟道，法造就了绝高的生命，也造就了淘汰邪恶的病毒。它针对的是中共邪恶分子和坏的不可救药的生命，当然不是大法弟子。但是我们身体内有没有符合那些邪恶的因素？如果有，如果我们不把它去掉，不同化法，这些符合邪恶的因素会不会被病毒所针对？会不会在我们的身体上表现出中毒的症状来？从法理上悟，我认为是肯定的。最近我进一步认识到，修炼人对待中共病毒的态度根本就不存在怕的问题，但是却有一个修炼的问题。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菌者。中共病毒在大法弟子的环境中根本就无法存活，大法弟子怎么还会怕它呢？但是如果我们修炼有漏， 比如法理不清、执着不去、实修不够，面对中共病毒这一关，可能就很难过得好。常人把中共病毒看作是传染病、瘟疫，所以要采取一些措施来对待，这很正常。而作为大法弟子，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一个传染病。我认为中共病毒是由神控制着，针对符合条件的生命实施惩罚的一种生命体。二，在实修中不断修去怕心、同化法。回顾自己对中共病毒的一步步认识的过程，我觉得这是我不断学法修炼的过程，是一个从理性上不断深入思考的过程。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检验实修的过程，并不是说在法理上悟到了就能达到法的标准了，还得在实修中去掉执着，接受法的检验，同化大法。比如在中共病毒刚流行不久，虽然在理性上我一点都不担心自己会感染病毒，但是在接触到几个感染了中共病毒的常人朋友的时候，特别是从他们的口中得知他们的亲友中有人因为中共病毒而去世时，我还是发自内心的控制不住的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我不得不正念的提醒自己，我是大法弟子，我不会感染病毒，心里才能恢复平静。但这种转瞬即逝的恐惧却是实实在在的感受。平静过后，我觉得自己通过了法对我的检验，对中共病毒没有了怕心这个执着。以后如果再面对有中共病毒的情况，我肯定再也不会有怕心了。其实不是。最近听同修说，有位女同修中共病毒消夜症状非常严重，需要帮助。我毫不犹豫地决定去这位同修家里帮他发正念。敲门后等待很久，才听到门后稀稀碎碎的有点动静，却不见开门。我轻轻地推一下，发现门已经开了，但是却没有看到人。再定睛一看，这位同修已瘫倒在门后的地上。我本能地伸手去拉他，要把他拉到房间里。就在一只手触碰到他衣服的瞬间，我的一念出来了，我要接触他吗？我立刻意识到，这个念头背后掩盖的意思是，他被中共病毒感染了，我会被他感染吗？显然，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我思想中闪出来的感染和被感染的观念，表明我在更深的境界中，对中共病毒认识的还不够清楚，还有怕心。还好，当时的那一念出来后，也许不到一秒钟，我就否定了对中共病毒的不当念头。我很自然地把它架起来扶到了房间里。我体会这是进一步检验我对中共病毒的认识，是从宏观到微观，再一次坚定我的正念，是又一次实修的历练。三，见证一样磨难，两样过关。其实我去帮助发正念的这位女同修，就是被人说是由同修把中共病毒传染给她的。因为她在外地帮助推广神韵时，同住的同修中就有一位出现了中共病毒的症状。几天之后，她的症状明显起来，接着她丈夫也出现了症状，只是比她稍轻一点。她先生受不了呼吸困难，在我到她家发正念的前一天，她请同修把她送到了医院。一检查，中共病毒阳性，医院给他接上呼吸机，他马上就觉得呼吸顺畅了。于是他就打电话给妻子同修，要他赶快到医院来，称接上呼吸机就不会呼吸困难了。而他妻子坚持认为自己不是被传染得了中共病毒，要在家正念闯关，不去医院。我和另外一位女同修一起陪他练功发正念。一开始他的宵夜症状非常严重，只能趴在地上急促地喘气，几个小时都不能动，根本坐不起来。那位女同修连续几天晚上一直陪他学法练功发正念，吃饭睡觉，完全没有中共病毒的观念。我们鼓励他，不管是不是旧势力的迫害，首先要向内找，没有胃口吃不下去饭也要强迫自己吃饭，坐不住靠着墙也要发正念，不能练动功就打坐，能练动功了就算做一个动作停一下，也要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练， 站不住就坐在椅子上列，站不稳就靠墙列，抱轮举不起胳膊，那就举一秒算一秒，放下去就再抬起来。学法不能读，就听别人读，能读一句算一句，能读一段算一段。这些本身就是在否定旧势力迫害。就这样，他一点点艰难地不断地这样做着，每天都有进步。我们惊喜地发现，逐渐的，他能坐着完整的发正念了，打坐差不多可以恢复到一个小时了，动功也能站着练下来了。到了第四天早上，他说自己完全好了。他后来跟我交流说，他自始至终都没有认为自己是中招了，自己是大法弟子，遭受这个磨难是被旧势力钻了自己的漏，是迫害。在过关中，他找到了很多执着心，如色心、看爱情视频、随便花钱买好看的衣服等，怨恨心、恨先生执着于做生意，修炼不够精进，看不惯不符合自己观念的人和事等，亲情、总是放不下对孙子的亲情，影响到自己讲真相，对先生不慈悲，利益心、虽然抱怨先生花太多时间做生意，其实是因为自己内心深处对金钱有执着等等。而信师信法是他这次过关中最深刻的体会，以前也认为自己信师信法，但是经过这次磨难，他觉得自己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完全是在一个更高更深的境界中，觉得自己的生命已经无我的融于大法中了。至于他先生，经过医院三周多的治疗后，在同修们的正念帮助下，从医院回到了家里，但并没有彻底恢复，有时还是忍不住需要接上呼吸机。通过这一对夫妻同修面对中共病毒过关的做法，我看到了两种不同的过关态度和结果。妻子同修能够通过照执着修自己、练功、发正念，在法中升华，很快就走出了磨难，彻底的恢复了。而先生同修却放弃过关，选择用常人的医疗办法暂时解决困难，不仅时间很长，而且还留下了尾巴，并没有真正恢复健康。其实我觉得给他留下这个尾巴正是大法慈悲的表现，让他缓一下之后，有机会看看妻子同修是如何过关的，再通过学法交流向内找，也能像妻子同修一样堂堂正正的过关，把磨难当作升华的阶梯。四、结束于我悟道，虽然中共病毒是神针对邪恶的坏人进行淘汰的，但是旧势力的因素可能会利用它来迫害我们修炼人，正神也可能会利用它来考验和检验我们，总之什么都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是在迷中，在修炼中。要想在中共病毒流行的当下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就要在法上认识法，但仅仅在法理上明白还是不够的，还要在修炼中，在讲清真相，在救度众生中实实在在地修好自己，通过法的检验。而要做到这一切，最最重要的是在生命的最深处信师信法，这既是自己修炼所必要的，是为我们今后迎接更重大的天象变化打好基础，也是在树立大法弟子的威德。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份传单救了派出所所长一家，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青山口述，大法弟子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8日。我是一位农民，我和妻子儿子一家三口都修炼法轮功，受益无穷。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无论他们如何抹黑宣传，法轮功的美好已在我们心里扎下了根。2002年11月份的一天，我16岁的儿子 被派出所警察抓走了，说他要进京扰乱社会治安，警察抓我儿子分明是要勒索钱财，不交钱就把我儿子送走，他们也太嚣张了，今天能抓我的孩子，明天就能抓别人的孩子，我不能让他们继续为非作歹，到头来毁的是他们。恰巧家里有份传单，是我妻子在面食店打工时捡到的，写的是辽宁马三家劳教所把多名女大法学员的衣服扒光后强行推进男监牢的事，这是中共丧尽天良的铁证。我拿着这份传单就去了派出所所长家，开门的是所长的妻子，他见我是陌生人便站在门口问我，你是干什么的？你有什么事吗？我说，你家所长刚上任，想搞出点成绩好快点提升，就把我孩子抓走了，说他要进京扰乱社会治安，我孩子才16岁啊，正读中学呢，他进什么京呢？我们修炼法轮功的都按真善忍做好人，为别人着想，不做任何坏事，这也成了罪过吗？我给你一份传单，你看看，看明白了你就得救了。他伸手接过传单，我继续说道，这传单是大法弟子用省吃俭用的钱做出来的，你看完后再还给我啊，我们修大法的不说一句假话，这上说的都是事实，不信你去辽宁调查调查，我给你拿路费。第二天早上我就给他送去了2000元钱，用透明塑料袋装着，都是1元5元10元的。我叫门，所长妻子出来了，我见他两眼红肿，分明是没睡好觉或是刚哭过的样子。我把钱递给他说，今年我卖大葱卖了3000元钱，我给你拿来2000当路费，你去辽宁调查调查吧，看是不是真的。所长妻子双手推脱说，我们不收，我们不能收，我相信这材料写的是真的。我刚到家不多时，所长就给我打来电话，说要我去趟派出所。我听他的语气很硬，态度很不好。我说，我没做任何坏事，我不去。所长马上把音量压下来，温和地说，你来一趟，没有别的，就想问你点事儿。我想，这分明是诱骗我，怎么办呢？突然，脑中出现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的一句法，每一个人都是我的亲人。师父在讲法中告诉我们，世上的人都是师父的亲人，那我应该去救他啊。于是我带着我二哥去了派出所，让他做个见证，别让他们编个罪名把我抓起来，再骗我家里人说我做了什么坏事，让家里人骂我。到了派出所，所长让我俩坐下，问我，你那传单哪来的？捡来的。又问，你到我家都说了些什么，把我媳妇给说哭了。我说，你媳妇真是个好人，多善良啊，你孩子也那么优秀，可别因为你作恶害了他们啊。你看看当年文化大革命时，那红卫兵造反派胡作非为，平反后哪个没受处分？你媳妇是担心你啊，你是家里的顶梁柱，你要有个好歹，他娘俩咋办？他能不哭吗？我看所长低下了头，默默地听着。我接着说，我真的是为你们着想啊，我让你们看传单的目的就是让你们知道中共都干了些什么，哪有一点人性，将来不会有好下场的，老天都在看着呢，你好好想想吧，别再跟着他跑了。说完我起身就走了。我星期五去了他家，下周一我儿子就被放回来了。从那以后，所长见到我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见我就乐呵呵的，还叮嘱我，你可要注意安全啊。后来他调离了工作岗位，不再管迫害法轮功的事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管好自己的心念》，与同修交流后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2日。 在一次与同修交流时有一点感想，想写出来与大家分享，共同精进。同修说，外地同修发信息说要召开冬奥会和人代会，还说另外空间下来一些不好的东西等。我想我们作为大法弟子都知道，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讲的法理，相由心生。特别是720以来受迫害的老大法弟子们，对这些事情特别敏感，脑海中放不下被迫害的阴影。师父讲过，早在99年720之前，师父就把大法弟子都推到位了，我们已经不是常人了，都是超常人，我们都是有功能的。西藏政府的什么节日活动，公安局、法院、检察院、国保大队、医院等，与我们练功人无关，他只能管常人，我们练功人都是由师父管的，师父说了算。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都按照师父说的做好三件事，正念正行，走在神路上。当我们真能做到的时候，什么病业、什么迫害自然就不会发生了。每一个大法弟子身边的事都是我们的心促成的，所以我们连想都不去想它。邪党的节日活动与我们练功人无关，这样我们的环境整个空间场都是正能量的，邪恶自然就不会存在了。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所以我们要用我们大法弟子的威德和善心去救度每个人，圆满随师还，跟着师父回家。个人所悟，请同修指正，谢谢大家。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自我，善念唤醒老教所警察的良知，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9号。我修炼法轮大法已有24年了，在前些年当中，由于学法认识有限，没有做到大法弟子必须学好法，有时以个人的观念认识在做救人的事，导致了我在修炼路上磕磕碰碰，也让旧势力利用着我没有修取的人心钻了空子，也曾遭到六次非法关押迫害，被关押在看守所、拘留所、黑屋、劳教所、洗脑班等处。可是我没有动摇，也没有任何抱怨，只觉得师父为弟子修炼操尽了心，为弟子承受的太多太多。几次想把我这些年当中修炼所经历的事实写出来，总感觉自己修得不那么好，文化水平也低，又不会写，拖到去年自己才动笔写，也没写完，直到现在我才写出来，有不符合大法的请同修指正。梦境中所见地狱凄惨。记得在一年刚入冬时，有一天晚间在睡梦中看到了阴暗的地狱，那里真是太凄惨太可怕了。梦中所见到的那些参与迫害大法弟子，污蔑诬陷师父，迫害法轮功修炼人等不可救药的世人，各阶层官员们，各公检法中警察等遭恶报死亡后，在地狱中所受到的刑罚多种多样，比人间要更多更痛苦，非常惨痛，整天在被煎熬中，下油锅煎熬，有好多个大油锅在那儿备用，还不断地把他们放进油锅熬煎，阴间那些施行者还不断地换着各种刑具给他们上刑，折磨他们，他们还都死不了。那里不分黑白天，到处都可听到他们那种痛哭的嚎叫声。他们最后都非常内疚、后悔，知道是这样的结果，当初说什么也不干迫害法轮功修炼人的事。这就是跟随中共江泽民参与迫害法轮功所造成的苦果。可是一切都晚了，自己所造成的罪行恶果还都要自己偿还，永远在那暗无天日的痛苦中被煎熬， 永无出头之日。在梦境中看到那种暗无天日的地狱之苦，看到他们所遭到那凄惨惨痛后悔表情的场面，我都无法用语言形容，真是太惨痛，太惨痛了。我在梦中见到他们在后悔痛苦中遭受折磨的那凄惨的景象，而我也在痛心地为他们大声哭泣着。我从哭泣声中惊醒，醒来后我还在痛惜哭泣着，好几天也忘不了梦境中所见悲惨的惨象，内心还在为那些生命而痛惜惋惜着。因修炼层次有限，我当时心中生出了一念，认为劳教所的有些警察良知还没丧尽，更需要被唤醒被救度，否则他们的人生后果太可怕了。当时心中默默地对师父说，师父呀，弟子为了更多众生能够明真相得救，为了挽救劳教所警察众生不被彻底淘汰，为了让他们能够得救，我一定要放下自我，我能做到我就去做。那时我内心有一念头，无论怎样我一定会平安回来的，无论在哪儿师父就在我身边。又一次被非法劳教。没过多久，我们当地许多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我也在其中。当时我把曾经想救警察一念和梦境看到地狱所见已经全部忘记了。被关押期间天气非常寒冷，非法关押在一个偏僻的一处平房四五天。我穿着单薄的衣裤，光着脚，被迫坐在竹凳上，手被靠在铁管上。我当时强烈抵制迫害，要求他们去帮我买件棉衣和厚点的裤子以及一双棉鞋，不管多少钱我会付清。他们说，这样对待你我们也不忍心，可是公安局长下令说我没有听从他下达的命令抓捕你，你拒绝在抓捕单子签字才这样迫害的。我又被送到异地看守所关押迫害一个多月，当时只穿着这身单薄的衣衫，光着冰冷的双脚走在冰雪地中，还要走一大段路，被送到医院体检，体检后光着脚又走出来，光着脚又被送到异地看守所。到了看守所已半夜了，警察只给了一个又窄又破又脏的单人棉床褥，睡在冰冷的水泥板炕上，铺在身下没盖的，盖在身上没铺的，那时真是感觉很苦，不知不觉流下了眼泪。在异地被非法关押迫害一个多月后，公安把迫害我的案卷又转送到检察院，检察院来了一男一女两个人，当时表情很严肃，我从内心对他们没有怨恨，也向他们一直诉说我学法练功如何受益等亲身体会，我没有犯法。过了近一个小时，他们要走了，我看到外面雪下得挺大，路也很滑，天气也不好，很冷。出于善意对他们两人说，回去开车慢点，路滑要注意安全。当时我的手还戴着手铐，他们两人听见后感到很惊讶，觉得我在这般情况下还能用善念关心他们。他们两人停顿了一会儿，回到我跟前，对我态度也缓和了，说，你人挺善良，我们也希望你能早日回家。很快检察院把迫害我的案例退回了公安，当地公安局长不放我回家，我又被非法劳教了，又是我曾经被关押迫害的劳教所。那里警察见到我惊讶地说，你怎么又被劳教了？维护大法名誉。没过几天，他们怕我在这里影响其他学员所谓的转化，也不让我接触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准备还以保外就医的形式送我回家。我当时没同意，我想过去由于法理认识有限，走了保外就医的路，现在我在法中认识提高了，明白了那是用人的理，修炼人是走在神的路上，怎么能走人的路，怎么能承认自己有病呢？我对这里许多警察说，那是因在这里关押迫害造成我身体出现的疾病，回家后通过修炼大法，我的身体完全康复，我就是让你们所有警察见证大法给了我身体健康，看到大法的神奇与美好，我要再承认自己有病又保外就医，我不是在给大法抹黑吗？我更对不起师父对我的慈悲苦度，我不走保外就医，我没有违法更没有犯法，所有对我的一切迫害 你们所做的这一切都使你们在违法犯罪，要求是必须无条件释放。他们气愤地说，不走保外就医，想从这里走出去，那是根本不可能，你休想吧。我一直被隔离着，不让我和同修接触，睡觉大部分时间睡在地面放着的床板子上。我曾被关押在走廊、警察用的厕所、警察办公室、警察会议室、储蓄室、晒衣房。每天早晨早早把我叫起床，坐在板凳上，晚上到了很晚或最后了才让我睡觉。不管他们怎么对待我，侮辱我、讽刺我、嘲笑我，说你不上医院病就好了，瘤子就没了，真是笑话，那不是神话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无论他们怎样对待我都不动心，不管他们怎样对待我，我心中始终保持一个祥和的心态，维护着大法，证实着大法。其中一个警察对我说，我看你为了维护大法名誉胜过你的生命，大法名誉比你生命都重要。我说当然了，我的生命就是大法给的。我心中也没有怨恨他们所说的一些不入耳的话，因他们完全被中共无神论思想洗脑，都是受中共毒害造成的。我只有在大法中归正自己，修好自己，才能改变他们，才能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警察也在等待着救度，救人多急呀，我不能把时间浪费在这里，我一定要出去，家庭也需要我呀。那时小孩的爸爸承受不了我多次被迫害的压抑，准备与我离婚。我不能让邪恶利用婚姻来迫害我的家庭，这会影响更多的众生被救度。我不走保外就医这条路，我要全盘否定旧势力对我所安排的迫害。我决定绝食抗议对我的关押。就在想此事时，警察喊我出去，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有十几个人被喊话出去排队，我在最前面。把我们带到医务室说是体检，我对着检查仪器说，一切生命都是为大法而来，希望仪器配合我离开劳教所。医疗仪器上面出现心脏的心率跳动非常快，按正常人的医学确诊，身体状况非常危险了。当时医生看到体检结果非常严重，随时都会出现生命危险。我心态比较稳定，决定以绝食抗议对我的非法劳教关押。在医学中出现严重心脏问题是不能插管灌食，会有生命危险，必须解除对我的非法劳教关押，必须立即无条件释放。当天我就开始不吃不喝，无论他们怎么伪善关心劝说，我都不动摇，不断发着正念，求师父加持弟子闯出劳教所。其中有一位劳教所领导来看我，他用关心的语气对身边所有警察及值班人员说，一定要注意保护好他的生命安全，不得有一点闪失，有问题及时反应。我向这个警察讲过真相。一直绝食过了四天，警察说不吃饭喝点水也行，我全部不吃也不喝。他们对我很为难，招来各种人员来开导，看我的身体明显在消瘦，他们也担心害怕，把我的查体病历身体情况反映到省司法。后来省司法批示很快下来，解除了劳动教养，月底就可以释放回家。我当时不同意月底，必须现在就释放回家，我还是不吃不喝。他们怕我出现生命危险，逼着让人背着我送医疗所注射抗体高蛋白药物。就在我绝食第七天，有位大队长警察看到我，他对我说，你真傻，你都已经解除劳教了，现在还遭这个罪，月底就可以回家了，你再这样坚持几天，我们也能提前送你回家，可你是躺着走，你的心愿不是为了我们好吗？你不是想要救我们吗？我希望你应该是带着满意回家，可别带着遗憾回家，要不将来你会后悔的。说完我看他眼里流下了眼泪。不仅他这么说，还有一个警察也都这么对我说。我有所不解，不断回想他们的话，他们怎么能说出这般话。这时我猛然想起梦境中看到地狱凄惨场面，我曾发的念不是要救度他们吗？ 不是要把他们当作众生，不当警察吗？他们也是该被救度的生命呀。他们主元神明白那面是多么渴望得救呀。这时我决定不绝食了，我要在这有限的时间中做好我该做的，放下自我，救度更多警察。心中默默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让我修好的善的那面展现出来，用慈悲的心态对待他们和所有人，希望他们能够改变思想态度，放弃对大法弟子的所谓转化及非法关押。放下了自我，看到了另外空间。这是正中午快12点钟，我就这么想时放下了自我。我把这里的所有警察，不把他们当作警察，当作要被救度的众生心态对待他们每个人，感觉自己也高大了。就这么想中，我不知不觉又流下了慈悲的泪水，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一个人完全没有了自我，对待任何人，无论你是谁，干什么职业，我能以无私无我的慈悲心去对待衡量，那才是一种纯净的境界。使我更加能够体悟到师父在《红营二法正乾坤》中讲的，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所有一切邪恶因素都在解体，感觉一切邪恶因素什么也不是了。就在此刻，我的天目一下看到了另外空间，也是第一次看到，非常清晰。天体中出现了无数个佛道神形象，显现在空中，光芒万丈。因为我内心发出的这一善念，天体中无数个神在观看，鼓舞着我。我还听到一种另外空间的像礼炮声在空中回响，大约有几分钟的时间，渐渐地看不见了，也听不到了。师父的一首诗词在我脑中又一次响起。师父在红银圆满功程中说，修取名利情，圆满上苍穹，慈悲看世界，方从迷中行。我更加悟到，明白了善是正神的能量，善念一出，令一切邪恶解体。用慈悲心看这个世界时，我仿佛从迷茫中真的清醒了，感到自己也高大了，没有任何怨与不公的心。从法中我明白，作为一个修炼人，若不能爱你的敌人，你就圆满不了。内心善待着所有世人及所有警察，包括万事万物，都要有一个慈爱的心去对待珍惜。当时自己的一切人心感觉在变得微小了，那时思想境界在那一层所思所悟。警察们的改变。我每天都被大量正的能量包容着，师父看到我这颗心，加大着我的容量。我每天身体被高能量加持着，包容着，内心在善待着每个警察，把他们当作被救度的众生善待。有个警察找到我，比较客气地说，你还有十几天就要回家了，在这里不用对你限制约束了，你可以干你能做的事，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我们也不为难。比方说电炉烧的开水没什么事，你想帮助装壶水就装，不想就不做。我当时想，我可以借用送水方便，每个警察办公室我都可以进去。我对着每个警察的照片及本人和办公室、休息室空间场不断地发正念，清除操控他们本人及另外空间场的一切邪恶因素，激发他们的善念。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能选择好未来，都能够被得救。每天我都怀着善心对待这些警察，他们也感觉到我内心对他们是真诚的。每一个警察看见我都会对着我微笑一下。有一位之前处处找我麻烦的小队长也改变了态度，看到他们那种神态表情，感觉他们背后邪恶的因素在被解体，他们内心深处是多么也渴望被救度。在我面前，他们什么负面语言都没有了。有一位劳教所的领导找到我，当时只有我两人，他用关心的语气对我说，你们真正学法轮功的人都是很善良的，通过这些年所接触，其实法轮功是好的，学练法轮功没有错，这些年来把你们这些善良人关押在这里，我们心里也不好受，不就是因为你们每个人在学法轮功修炼中受益了，希望别人也好， 希望更多人都受益。也为了让政府部门了解法轮功是正法，是好的，就这么个心态，送到这里一关就一至三年。谁没有家庭，谁没有儿女，都是上有老下有小。我想不会总这样下去，将来你们一定会有平凡的那一天。我今天跟你说是为你好，回家以后要注意安全。我们毕竟生活在中国这种共产党专制统治的社会，我们也是都在这无奈中生活，注意要学会保护好自己。记住这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相信你会理解我说的话意思。我们一些警察也在议论你，感觉你人挺善良，也能理解人，是位善良的好人，我才跟你说这心里话。你会做到心中有数就行，相信你一定会等到看到法轮功平反那一天的。有一位最邪恶的警察，这些年来对法轮功学员迫害行为经常被曝光。有一次他找我交谈，心态比较温和地问我，在这劳教期间，我对你所做的这一切行为，你恨不恨我？我当时心中真的没有恨，还怀着善念，没有一点怨气地对他说，修炼人没有敌人，也没有恨，我从内心希望你与你的家人都能明白，法轮大法是好的，都有美好未来，按真善善做人做事没有错。他当时被我说的话有所感动，告诉我，你还有几天就回家了，回家后要注意保重好身体，觉得练法轮功对你有好处，我也不说什么，那就在家练，要注意安全，别再吃亏了。听到他能说出这话，我也为他感到高兴。有一天他还拿来他包的饺子，还有一次拿来小食品让我吃，当时我不吃，心想你这是伪善，不吃你的东西。又一想，我不是要以真诚的善心对待所有身边警察众生吗？他说，这是我亲手包的饺子，感觉味道不错，就想叫你也尝尝。看他的表情挺真诚，我也吃了几个。他问我味道怎么样，我说味道不错，他挺高兴地走了。我回到家中半年后，见到一位外地同修，他对我说，你的心愿努力没有白白付出，你对这些警察的善念他们也感受到了，你走以后，劳教所那位最邪恶的警察的改变很大，他直接对着做邪物转化的人说，你们也别给我来这套了，转什么转，往哪儿转，练功人不就想做修炼中的好人吗？如果这个社会都有一个向善的心，能有一半人那也就好了，治安状况也就好了。从那以后，他再也不参与迫害转化学员了，还准备改行干别的工作。他的改变对劳教所人员影响很大，也转变了很多警察的态度，不再迫害法轮功学员，不说对法轮功不利的话了。听同修说这些事，我又一次激动地流下了眼泪，真的为这些警察转变而激动而高兴，真心希望他们与家人都有美好的未来。今年更是一个不寻常的一年，时间对我做好三件事是更加珍贵，我更要珍惜师父用巨大的承受而延续的时间，踏踏实实做到弟子应尽的责任，不辜负师尊慈悲救度。以上所写的是个人在修炼中所悟，有不在法中不符合大法的认识词语用句，望同修们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找真相是电影《永恒的五十分钟》的片尾曲，由加拿大新境界影视制作的电影《永恒的五十分钟》是电影《为你而来》的第二部。影片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和长春电视插播事件为蓝本， 还原了历史真相，剧情跌宕起伏，为观众真实再现了19年前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场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歌词是这样写的：天地两茫茫，世人向何方？迷中不知路，只难有真相。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网开有一面，快快找真相。下面请听由 DF 作词，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